专家揭下轮疫情时间，两类人最危险。中共间谍气球事件持续升温，美议员怒批激怒佢。胡鑫宇案是心理问题，官方转移视线，挨民众怒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专家警告说，随着双头犬 CH1.1 等 Omicron 变异株的出现，第二轮感染高峰可能即将出现。传染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表示，据推断第二轮感染的高峰日期将会在5月至6月之间。在第二轮的疫情可能有 25% 至 50% 的人感染，症状较之前可能会有所缓和。华中科技大学医学专家邢永友向长江日报分析表示，第二轮感染高峰可能会在3月至5月来到。德国华裔病毒学家陆蒙吉2月1号向中国新闻周刊说，随着人群免疫力的下降，预计由3月下旬开始感染风险会增加，5、6月那阵可能会出现第二轮疫情。陆蒙吉说，在下一轮的疫情有两类人会非常危险。一是很多已经感染过的老人家和体质差的人，他们再感染之后可能会非常严重。还有的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没有感染的人群，在下一轮的疫情也都可能受到冲击。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1月30号的新闻发布会表示，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经进入低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趋势。但是海外传媒采访透露，中国部分农村处处身份丧事不断。住在广州的资深媒体人 Kevin 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现在在各地就医的人还是很多，但是很多阳性患者即使到了医院也都无药可医，因为药物都被院方留给熟人，所以唯有又回家自己在这里拗。在北京从事陪诊行业的宋女士2月2号向大纪元表示，北京医院床位一直很紧张，而且今年农历新年之前白肺病人特别多，那阵时周围都疯狂抢药，过年前医院都不收住院的，过完年刚刚才开始收。上海闵行区新庄镇居民林先生的爸爸在这一轮疫情中招，林先生见到医院里面有不少感染之后患重症的病人，医生要他们打丙球蛋白，但是医院没药，要自己想办法去搞。陕西省咸阳市居民李先生亦都说，屋企确诊的老人家急需西维来斯他钠，但是找不到药，好不容易在私人手上买到，不过老人家已经去世。加拿大中医学院教授康美中医诊所院长刘医生1月31号向大纪元表示，中国疫情不单纯，中共说疫情流行水平低，有些提前乐观了，人口流动问题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农村地区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在老人家当中可能容易出现高死亡率。他说大陆疫情主要是 Omicron BA5 的分异变异体， XBB1.5 已经在全世界传播，关键还有个 CH1.1， 有人叫他双头犬，他的免疫逃逸能力太强了，打疫苗加强针都没用，下一轮疫情可能很快在大陆出现，甚至还有第三轮。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一事持续发酵，除了国务卿布林肯推迟原本计划访问中国的行程之外，美国国会也都不分党派狂批，有议员甚至公开要求拜登政府将气球击落，还有议员质疑气球可能是生化武器。美国专家指出，击落中共入侵气球在法律上毫无问题。综合传媒报道，美国五角大楼2号发表关于近日发现中国高空气球在美国领空搜集情报的消息之后，中共外交部承认气球是来自中国，但是就宣称是属于民用性质， 用于气象等科学研究，是受到西风带影响，严重偏离预定航线，并且对气球因为不可抗力而误入美国表示遗憾。但是美国就不认同中共的讲法。2月3号，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在新闻会再次确认美方的立场，强调在美国高空发现的气球是中共间谍气球。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在记者会指出，中共的高空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上空是违反国际法的。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公开回应说，他已经向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表示，监控气球出现在美国领空是对美国主权和国际法的明显侵犯，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表示现在的条件不利于进行建设性的访问。另外，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亦都无分党派针对中共此举进行谴责。民主党籍参议员外务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3号发表声明指，对美国上空发现中共侦察气球一事感到非常失望，尤其发生的时间是布林肯访问中国前夕。梅南德兹说，咁摆明无疑是侵犯了美国主权和国际法，而侵犯方仲宣称自己是负责任行为者的国家。我支持国务卿布林肯暂缓出访的决定。参议院外务委员会共和党首席成员李斯亦都就事件指出，中共使用侦察气球的举动明显侵犯美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性，呼吁拜登政府立即将气球由美国领空清除。包括布莱克本、霍利在内等共和党参议员甚至公开要求拜登政府将气球击落。担任众议院新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和首席成员共和党籍众议员盖拉格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里什纳穆希发表联合声明，说中共此举不单止侵犯美国主权，更清楚显示北京近期的外交示好不代表政策上有实质改变。共和党籍参议员斯克特就更尖锐地说，习近平正在公然监控美国，因为他不畏惧亦都不尊重拜登。另外，据美国国会山庄报3号报道，联邦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科默在霍士新闻采访中表示，他对联邦政府显然不知道这个气球里面有些什么而感到担心，并且质疑气球里面是不是生化武器，是不是由武汉起飞的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科默仲坦言，中共摆明和美国玩把戏，这个间谍气球根本就不应该被允许进入美国本土上空。霍士新闻引述传统基金会高级法律研究员兼国家安全法律计划负责人史丁生指出，美方击落气球在法律上绝对是有理据。他解释说，由交战规则的角度来看，依据国内和国际法，美国有绝对的合法许可权击落气球，在合法基础方面，我们是非常非常有理据。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拉克亦都指出，美国领空向上可以计到10万英尺，大约是3万米的高空。这个气球目前高度大约是6万英尺，大约18000米。只要气球是无人驾驶并且进入美国领空，将它击落属于合法。就在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引发极大争议的同时，在美东时间3号晚，五角大楼再次指出，另一个中共间谍气球正在飘过拉丁美洲上空。江西15岁少年胡鑫宇失踪百几日之后，中共官方在各界质疑谩骂声中迅速定论是轻生，公众纷纷表示不信不服。在这种背景下，官方一方面控制网络删除质疑言论，同时全网报道稻香话胡鑫宇事件是因为心理问题，企图转移视线。大陆网络和自媒体由2月3号起几乎全部都是关于胡鑫宇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消息，用搜索引擎搜索胡鑫宇心理，就会出现大量关于胡鑫宇和心理健康的标题新闻和话题。大陆传媒在报道中 仲话怀疑胡音宇有抑郁症或者更严重的心理疾病，并且引述专家话，心理问题有时比躯体疾病更值得关注。另外，微博平台在2月3日还出现了一封由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写的信，名为《胡音宇，请给心理指导师5分钟》。信里面明确以胡音宇因为心理问题而自杀为逻辑前提，表示为全国的青少年做心理指导，提醒家长、老师和青少年工作者重视对青少年的社会心理指导，不要再出现胡音宇第二。这封信的作者张青表示，以所谓的心痛惋惜的心情写这封信。这一则微博的评论区，中国网民纷纷涌入留言谴责，截至发稿时间，留言已经多达24000条。大部分网民都表示看了激到弹起，不要提父母，提了更不想做人。另有轻生念头的人死得更决绝的说教都在这5分钟里面，不只是心理咨询师写的，只是团委书记写的。还有人愤怒表示，我会刮这个心理师两巴。另外，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胡音宇事件之后，中共对网络管控升级。中共网信办举报中心负责人说，要加大辟除网络的谣言曝光力度。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表示，当局不去回应要求真相的汹涌民意，而是强行结案打压质疑声音，那就不只是个愚蠢的问题，而是邪恶本质的大暴露。他还指出，现在当局故意扭曲强调胡音宇的心理问题，又大力操作全社会要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那就是转移视线，不单止难以服众，反而还更加激发民怨。王克表示，老百姓不是傻瓜，中共过去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家老百姓真系开始睁开眼睛啦。以上就系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有网民感叹：中共只要一日唔灭亡，生活喺中国嘅人，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胡音宇。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